好，那我们继续刚才讲的第588卷第十二境界波罗蜜多分之五的，实际上今天应该讲的第三部分了。6142页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说他回向一切智智，他应该怎么样作意，怎么样起念，对吧？怎么样起心动念？这也想了。然后我刚才讲的就是说，其实上，严格来讲的话，当我们在认识的时候，你可以说认知的时候可以说这样去想，但是实际上如果再深一步，就应该是观，对吧？就是观和想，观想，对吧？由想来引导这个观，对吧？然后由观，引起一种境界，然后再想的时候，用再把这个观的境界再显示出来，再让它辨识，对吧？这是有一个过程。啊，你如果观的成熟到圆满以后有智慧，它就会变成一种三昧，对吧？会变成一种三昧，一种定。但如果你这样去长期观，你可能就知道因果了，就知道善法的因果。我们只知道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但你不知道修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奥妙，对吧？对自己，对别人，如果你修行到一定程度，你就会知道它会有它不可思议的这种作用。这个在西藏的佛教里面把它叫内功德和外功德。内功德就自己的戒定慧，自己的这种，比如说包括神通啊。外功德只是出现的外在的感应，比如说他的徒众啊，或者他的福报啊，或者他的这个法的流传啊，这些啊，那他把叫外功德。他说，愿我回此所修布施波罗蜜多施诸有情，令千贪者皆能布施。所以我们看这里就是说，他这个回向是把自己六度的一切，不光是前面讲到把这个持戒的这样一个戒圆满、戒清净、戒安住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六度，就是他是菩萨修的六度完行，把自己的六度的所有的这个功德，比如说布施，对吧？把这个布施呢，就是说愿我回此所修布施波罗蜜多，施诸有情，对吧？就是我这个修布施的这个功德呢，回向给众生，这样令千贪者皆能布施。因为贪嗔痴，对吧？就为什么就大乘佛教一个最关键，就最核心的，也不能说每个都很核心，就是说一个最起点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首先从布施开始，对吧？因为众生执着有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执着于有，往回收，它呢是往外发，对吧？往外发，就是说，所以说布施对峙的是千贪，就是一个人，什么都贪，都据为己有，都占的话，那么布施刚好是反，就是你先去行布施，对吧？就是说把自己的东西呢，自己最喜欢的，或者自己的一开始自己多余的不喜欢的，那时间长了自己喜欢的，这最喜欢的，那最喜欢最根本的就是你的生命，要布施给众生，对吧？这个当然约到这个地方就很难不可思议了。因为像佛的那种往事，那种舍身似火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去理解这个东西。但是呢，如果从另外一个很深的一个层次来讲的话，生灭就是不生灭，对吧？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菩萨道的一个圆满的一个过程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舍取了这样一种生灭的这种生死轮回这样一个肉身，对吧？他一个那个涅槃心呢，他一个显象。但这个可以有许多的解释，我觉得可以有许多的解释。但是呢，从大乘佛教来讲，这是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不能回避这个问题。你说这个好像很难接受，就不讲，或者他就不是佛法的一部分，他实际上是佛法一个整体的一部分，他是佛法的理显示出来的事项之一。好，我们看，就是回向，愿得一切智智，把布施呢回诸有情，令千贪者皆能布施。就是你把这个布施回向给人，就是你看有的人其实像比尔盖茨，对吧？比尔盖茨以前是个非常非常吝啬的人，那他以前非常贪财，后来他跟他夫人到非洲，他夫人讲非洲改变了他。他后来他就是在做很多这种慈善的事情，很多人都这样，叫Steve Jobs 好像也是这样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看，就是一体两用，同样一个心用来贪钱，贪到一定程度，哎，后来他的心转向，他就形成布施心，对吧？那他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心性它的妙用呢，你是很难固定或者死板它，你不能说哎，我喜欢大方的，不喜欢小气的人。小气人可能有一天会很大方，或者说小气人到一定程度，你给他就是一个，比如说 一个很贪恋的人，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他可能，比如说，就像这个菩萨，他布施给这种人以后，时间长了，他可能慢慢也受到感化，他也会转换过来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一些，都有很多的这个作用。但也有一种就是越有钱越坑，越有钱越吝啬，贪财吝啬，这种也有一种夏洛克，对吧？威尼斯商人，这也是一个特点。但是呢，他再贪财，他有一个东西，他也知道他该贪什么，要他一磅肉，他就不愿意了，对吧？你再有钱，你觉得他的身体更加重要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看他也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啊，就是说，菩萨这样布施的目的，不仅仅就是说，我们要看一个心的品质很重要。从大乘佛教来讲，动机非常重要。刚才讲到杀生的一个问题，在佛陀的时代，就是有的这个有一个弟子，他是阿罗汉，但是他个叫什么木阿罗汉，智目阿罗汉叫什么？智目尊者，他呢证到阿罗汉果后，因为他的眼睛是失明的，然后他就走路，他的时候他就会把很多虫子就踩死了，虫子踩死了，然后这个后来就问佛说他没有什么任何杀生的这样业障，因为他的心是纯净，他并不是刻意去杀生的，所以动机非常重要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你有意杀，但你没有杀，这是一种罪，对吧？那么，你如果说你有意杀，然后蓄谋已久，然后就要杀，然后又实际杀了，那这又是一种业。杀了以后永远不后悔，就他该杀该死，我就对我的我就是这样，为了我就不管他，这又是更重的一种业，对吧？这种就是说，那你可能下次你可能被无情的屠杀掉，对吧？我屠杀很多次也没人去管你救你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佛教里面大乘佛教讲这个心的这个动机和品质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说，他布施这个人，他同样布施这个人，他看到一个人有这个需求，他布施他，有的人会说，哦，好了，我布施给他，好，我消财免灾，对吧？我就破财免灾，我就这样。有人说，哦，他好可怜，我要去布施他，他有一种自我尊贵感，他觉得我居高临下，对吧？另外一种布施就是，哦，我现在就一定要布施这种人，省得我以后，希望我以后源源不断，因为布施有功德嘛，我就多布施他，那我以后更增加我的福报。那么还有一种布施呢，甚至不屑一顾的，反正我不得不布施，这种人惹不起就给他布施，对吧？那么还有一种布施呢，就是，布施给他以后，就像这种菩萨这种布施，希望就是我布施给他，希望他能够从这个贪心里边能够解脱出来，对吧？希望他也行布施，那么这是菩萨的用心，对吧？菩萨的用心，但是菩萨更深层次的用心就是说，布施的人、布施的东西和布施的对象、布施的前因后果，整个都是平等的。这是所谓三轮体空，对吧？所谓三轮体空，就是说施者所施之物以及所受施之人，这三者是平等的。就是说我不会因为说我比你高大上，对吧？我给你，我有你无，也不会因为你是这样，哎，布施给需要的人，不需要的人，或者这个真的假的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说这也不去分，这也不会去区别布施的多和少，对吧？就是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东西给你多少，要多少回报，这三轮体空，这清净心去布施。那么这个是最高境界，是般若心的这样一种显示，所以说空和有，对吧？这两个它真空妙有，真空就有妙有，妙有就是纯善的，或者它一种纯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。他说，所以这是从布施的回向，对吧？他因为布施刚好对峙的是悭贪，对吧？就是说，比如说，我们修行，比如说，一个贪欲众的叫他修不净观，佛教有很多是对峙法门，对吧？贪欲众的人修不净观，那么嗔心众的人修慈悲观，那么痴心众的人修因缘观，对吧？修因缘，把种种的参散打开以后，那么，就修这个因缘观。那比如说贪嗔痴俱重的，就是修念佛观，对吧？那这种修，这种对峙，那么这里六度万行也可以从某种它也可以对峙，比如布施就对峙你的吝啬，对吧？贪婪，那么。还有一个就是境界，那么境界呢，就是令犯戒者得境界，对吧？就是布施，那么这个把这个境界回向，像境界实际上就是针对贪染之心，对吧？针对你的这种，破戒的这种东西，那么通过这种境界使你的心清净起来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说安忍，那忍辱呢，针对的是嗔愤，对吧？一个人脾气很坏，动不动就发怒啊，就是这样这样，其实你很多事都可以让你发怒，对吧？大事小事，就是动不动就是。 动不动就起火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其实上有的人会永远为自己辩护啊，这个不对，那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但实际上，反正只要你起了这种贪心，你是跟桌子生气，对吧？跟被子生气，对吧？跟椅子生气，还是跟孩子生气，还是跟天生气，对吧？你天热的时候觉得太热，天冷太冷，等等这些，对吧？你跟着你自己吃饱又觉得这饱了也很难受，就是你这样生气。内容许许多多，引起原因许许多多，但是呢，状态是一个，都是你的嗔心。那么这个事实上，你等于说已经，就是你的心已经在烦恼之中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去看，有往往我们不要去解决心的内容和因缘，我们要去看心的状态。当你心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，脸红脖子粗，心跳就加快，这个是就很愤怒，恨不得杀人或者摔东西的，这是你就嗔心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认知这种状态，那它这个状态你能改变能认知，然后你把它的前因后果找出来，拆解开来，把这个习惯就慢慢解决出来。所以说只要发怒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其实你都是不对的。你要这样想，都是你的心陷入了这样一种嗔心的状态之中。我觉得很多人只认识老在找原因，找外在怪他，然后去希望改变别人，但你实际上要把这个状态首先提认出来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佛教就是把这些东西原因永远有不同的，但是他把提炼成新的状态，所以叫心锁，叫做 mental states。 我们说白法明门里面讲的心王心锁，对吧？心锁比如说嗔心就是一种，贪心就是一种，对吧？还有一种悔，对吧？还有一种惭愧，对吧？当然有善心锁了，对吧？惭心愧心，对吧？还有这种愤恨心，对吧？吊举心恼心，对吧？烦和恼等等，这些就是很细的这种心的这种状态，你要把它要能够体认到。善言要充电了，善言。嗯、那就是说这，所以说这里你看这里要讲的这个东西，其实有的是很细，有的是很非常的概括。就是这个回向心。然后呢，比如说，我们讲的修安忍的、修忍辱的，就是说像你，所以说我们说不能说忍辱，有的人说忍辱，我受了侮辱，我什么要忍，对吧？实际上他就，所以你看他这个翻译就是安忍，对吧？就说你的忍，你能心安，对吧？安住于各种环境之中，热了也不会因为热而烦躁，冷了也不会因为冷而失态，对吧？就是也不会因为高兴或者不高兴，就是整个就自己就是扭来扭去的这样一种。所以说安忍，对吧？所以安忍呢，就是说你像地藏菩萨叫安，就是安就像大地一样，对吧？静虑啊，就是这个密藏，就像大地有许多的宝藏，所以地藏就心地宝藏，对吧？那所以说地藏菩萨它就是代表我们心地法门，就像大地一样，对吧？它就是安忍静虑，对吧？就犹如大地，然后它的各种宝藏宝库呢，它犹如生长的这种力量，犹如大地一样。所以叫地藏菩萨，对吧？指的我们心地法门里，我们心地的一种纯净的一种力量。那么精进呢，是针对的懈怠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对，精进的这个波罗蜜多，针对的是懈怠，对吧？就是精进。其实我们会把精进有的时候理解的很悲壮、很英勇，对吧？觉得精进一定要怎么样，要忍着什么都是，就好像是跑马拉松跑不动，一定要再跑到突破极限。实际上不见得这样，那些例子非常的鼓舞人心。比如说我们几天不吃，或者几天什么在哪里苦修了多少年，这个其实也挺好的。但是呢，真正的精进是什么？真正的精进是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种状态，对吧？你持续不断，你要善巧去维护它，而不是去拼了，对吧？你如果拼了的话，你就是嗔心，对吧？你如果对自己好，我对自己要求苛刻，那实际上对自己的没有慈悲心了，对吧？所以说精进的意思是一种智慧善巧心，令善法和清净法相续，对吧？那所以说我们知道什么叫精进，而不是那种很傲，对吧？有的人很傲，或者对别人要求也很傲，对吧？要求这样那样的，就是不顾一切，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。但不顾一切这里面，第一有一种嗔心，对自己不仁慈不慈悲；第二呢，有一种功利心，他希望自己马上成为世界第一，对吧？这上有贪心。那第三有痴心，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结果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说这种我们这种态度呢非常重要。所以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令懈这是针对的是懈怠散乱，对吧？是你这他有所对的。另外呢，静虑波罗蜜多，令乱心者皆得静虑，对吧？就是说我自己静，就是人家说心静则国土静， 心安则天下安，对吧？就是心，叫什么，叫什么心，叫什么，心宁则众生宁，对吧？就是这样一种，就是心静则天下静，则众生静。就说你自己一心和众生心连通，那这里也是这样，就是说我的心清净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心都能清净；我的心精进，希望所有的懈怠的人也能够精进，对吧？已经精进了，那他精进的更加完美。就说，那么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令恶慧者皆得妙慧。恶慧和妙慧是相辅相成的，对吧？是不是相，就是两是一体两面的。恶慧就你把心用在邪的方向，他什么都可以做。世间的机巧之心越来越多，所以说很多修行人那些在世人看来是很傻，对吧？他觉得你好像很憨，一点都不精明。好的，往往修行人在现实中可能。当然也不一定是所有修行，有的人修行或者修得很好的就不见得。很多修行一开始修行或者什么，他显得在日常人的这个眼里，可能觉得你这人比较 slow 啊，比较憨，或者比较淳朴，对吧？其实淳朴是个好事，但现在淳朴觉得老实人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一样的。实际上这个是个好事嘛，对吧？就是越有那种机巧之心，你看我们英语叫 calculating，有的人就是一步一步算计算计。世间法特别特别精明的人，实际上最终是往往是徒劳，而且很烦恼，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烦恼。实际上就是，就有的时候你不去作为，可能是一种更好的一种顺应更大的一种事，对吧？顺应更大的一种事。所以说庄子里边讲，就是说你食欲深者天机浅，就是说你后天这种欲望啊这些东西越多。因为你欲望多的话，你的所有的力量、你的智慧、你的能力就用于满足欲望，就你被这个东西主宰了，那么你的天机就浅，你就看不到天道，对吧？就看不到天道和自然的这种东西，对吧？也就是更大的手，对，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。就说，但是天机深者食欲浅，就说真正他心合于道的那些人，他很稳定的，犹如天地一样。所以你这一惊一乍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的，所以他的。是欲浅，他也没有这个后天这多少这种欲望，就是很精细、很精巧的这些东西啊。所以说，世间的这个聪明，其实是，就是说，当然这叫恶慧，对吧？当然，这个世间聪明，更恶的是指的邪恶的，比如说那种就行恶道的、毒害众生啊这些。那么妙慧呢，就是般若的这种妙慧，对吧？通达一切的这个般若的妙慧。所以说我们看他在去刚才讲的境界的回向，这讲六度的这个回向，六度的回向都是针对于六度的回向第一个层次，后面还要更高层次。就第一个层次的回向，就是说针对于六度所对治的这个病，这一类病得这类病的人很多很多，对吧？比如说得嗔心的人，得这个嗔心重的人很多很多，对吧？最多的就是不对，对吧？这体现了人类的这样一种的，比如说得那个分辨性很多，就是大学者，对吧？这是科学家，这一类就分辨性非常多的人，那这种执着，对吧？还有一种贪欲很多的，就是搞娱乐，搞这种比如演电影啊，搞跟这种娱乐的，这把人无限的向感性的地方去引的这一类人。那么这贪嗔痴在人类社会中就变成一种产业，一类人，对吧？然后变，但都会当用东西来美化自己，背后都是一种经济的力量，经济力量代表人的一种。能量，对吧？人类的这种能量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力，实际上就是无名的力量，对吧？钱呢，就是人类的这种无名的力量在推动它。它针对这个对应的东西以后，你是对应了这一类众生，比如你修净律针对懈怠的众生，对吧？你修净律，你修这个第一净律、第二净律，你针对的是不同的懈怠的众生。那么你修智慧是针对的是那些愚痴的众生或者恶慧的这种众生。那么这些是一个对应，所以说它是有相相对的一种，回向心，这是六度的这个回向。所以说我们在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应该怎么？你不可能你说行的时候没有想法，一般人是不可能。所以你总会有这个想，但你把这个想和念和这个观，再往深是观，你把它拓展开来，对吧？拓展开来，它就，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菩萨的心行，对吧？你常说心法其实就是一个方法，比如说就是一个方法，就是慈悲或者智慧，就是无相，对吧？但是呢它可以演化出许多方法来，你这个是需要这样对应，那个是需要那样对应，对吧？就像一个手，对，我们这个手可以写字啊，也可以用它来锻炼身体啊，可以抓东西啊，对吧？你可以用来做电脑啊，打字啊，就你这个手可以做各种动作，你也可以去 表演，对吧？弹琴，就这个，但东西是一个东西的，就是手是一个手，对吧？但是你的心是一个心，但它会千变万化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就是佛教里面有一个东西，这大乘佛教这个核心的一个东西，我们的念想是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的菩提心是个根本的，就和般若合在一起的菩提心，这是个根本的，它可以千变万化，变成六度万行，六度就是万行，每一度都可以变成许许多多的这个一个千变万化，但也针对着我们不同的心和不同类型的众生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。他说："舍利子，复白佛言：如是菩萨回己善根，施诸有情，对吧？施有情类，经己结束，修行大乘当的。他说这样修的人，其实后面还有我们如果连在一起去看，就是不同层次、不同来历、不同结果的人，他的用心方法不太一样。对，这是一个层次。我们看这种人是什么样呢？他说："然后呢？佛给他说，这种菩萨呢，回己善根，施有情类，500大劫修行大乘，当得出离。"他这样的修500大劫就可以说，当然这个500大劫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，就从唯识，比如说像憨山大师解这个《法华经》，他就用比如说这个五，对吧？500由心，它指的是五蕴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虚空呢，指的是法性之空，然后这个塔呢，表示真空妙有，这个多宝如来表示实相之声音，对吧？实相有也是真空妙有的一种东西，对吧？实相显现。它有这个东西来表示这个，比如说多少8000菩萨，多少这些，它都代表人的第八识、第几识的这样一个，就是它，有一些非常完整，比如你这个500到底代表什么？前面这个修行方法，也可以，如果要解释，可以解释从心性的角度去理解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去我们讲的太细吧，这个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实际上很多佛教里边佛经是一一，就是说。经和论它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比如说法华经、涅盘经、楞严经、华严经、圆觉经，这些经它是通的，它是通的，你可以用法相唯识的来通达，把它串为一体，也可以用天台宗的这种，那天台宗当然智者大师最典型，就把它讲得很透了，那么还有你也可以用般若的来通达所有的一切法，但是还有一种用禅宗，在禅宗的祖师吧，也可以用一切来解释，就是说在这里边所有东西在禅宗祖师它就成为一种当下的一种智慧，一种妙用。好，我们它这是一个第一种啊，是500大劫修行大乘当的处理。第二种呢，我们看再继续看，但是如是菩萨成就，如是菩萨或有成就方便善巧，欲极证得一切智智，比己于此贤劫之中，愿成如来正等正觉，堕千佛数。他说，如果有的人他成就方便善巧，就是在这上更加方便善巧的事，那么他可能在贤劫有千佛嘛，对吧？贤劫有千佛，他可能就在这一千佛之内，在之内的正等无上正等，叫如慈氏佛，对吧？就像弥勒佛的慈氏弥勒佛的，如慈氏佛空诸恶趣，对吧？就是。空诸恶趣，把所有的恶道的众生全部给他救化完了，他度完了，对吧？初会说法，100000俱至诸声闻众成阿罗汉，对吧？第一次说的是那么多人就成阿罗汉声闻众。如是菩萨，我说已于2000劫中修菩提行，那这一类的菩萨呢，他已经修了2000劫了，对吧？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欲为有情作大饶矣。诸余菩萨若具如前诸行状相，我们看像这种心形这种表现方式的这种相，对吧？当知比经500大劫修学大乘，当得出离。如是菩萨当知已住不退转位，这样的人身上已经到不退转位了。那么我们关于不退转有很多，位不退、念不退，对吧？精进不退，还有什么会不退啊等等，这些有很多的解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舍利子，复白佛言：他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应生欢喜。就我们现在这个闻说，对吧？说，哎，大家如果听到这个呢，心里应该很开心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为所以者何？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生欢喜者，定不舍离诸佛世尊。诸佛世尊亦不舍彼。就说你能听到这个心里很开心，那肯定就是说诸佛护念，对吧？说明你的根基也很深，对吧？你就说你的心。佛性的这个力量很强，才会产生这种欢喜心。然后呢，这个佛也在护持你的，诸佛护念。所以说，诸佛世尊亦不舍彼。那么诸佛世尊呢，就是说十方无量，包括未来的诸佛也在护持你。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说，希望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，对吧？南无十方三世。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，那将来的那个佛菩萨怎么能保佑现在的你了？对吧？你要想这个问题的，将来的肯定能保佑你，因为对于佛菩萨来讲，没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法界一恒性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包括比如说这个东西，我们从那个，比如说有神通的人，他可以知道往事嘛，对吧？那过去他怎么知？他还知道将来，他没到将来，他也可以知道将来。那从另外一种境界，佛菩萨是未来的佛菩萨，也可以来那个，所以也来保佑和加持我们现在的人，对吧？当然从另外方面讲，当你到那一世碰到那个佛时，他可以使你佛法现前。就说你如果说你一直说，十方三世或将来的一切善知识啊这些东西，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，就是如果我们从相的这个层来讲，使你生生世世你可以和善知识啊、善法啊和善缘能够合在一起，而不是就是遇到那些其他的那些东西。好，然后呢，佛告舍利，佛来对他一个肯定吧，他说如是如是如如所说。若诸菩萨闻说是波罗蜜多相应教相应法教，经一昼夜听了以后心生欢喜，后面还有反应了，就从你听法的反应可以看出你的种种的根性，对吧？你听这个法，有的人听了就觉得，反正你看你的反应，这里边就说明你现在的反应，就说明你过去的这种状况。你看他这边他说，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经一昼夜身心欢喜相续住着，对吧？一天一夜脑子还在，哎呀觉得很开心，似乎处在这种法喜之中。他这个人呢已经久发趣大乘，就这个人其实上已经很早就说他的发心去向大乘，对吧？他已经发了大乘心。然后呢，如果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经二昼夜身心欢喜，也是复之叫久发趣大乘。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经三昼夜辗转乃至七昼夜身心欢喜相续住者，是诸菩萨当知久乃至甚久发趣大乘。就说你这个欢喜心和法如法之心相续的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，那就说明你过去的那个是有很深的根基，对吧？就是已经才这种力量现前，对吧？这种习惯现前。然后呢他说，如果解佛所说意者，舍利子说，是诸菩萨发趣大乘已经百劫二百劫三百劫辗转乃至七百劫，是诸菩萨修行大乘经七百劫当得处理，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功德善根渐次增长。是诸菩萨方便善巧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虽深欢喜而无染着，对吧？虽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虽深欢喜而无染着，就说这无染着也很巧妙，也很关键。就说你的心不会卡在和现在这里边来，对吧？是诸菩萨本性清净，对吧？闻说大乘身心欢喜，就他的本心呢有清净心的这样一种基础，所以说他才有这样的欢喜心。佛告舍利，他如是如是如所说，如成佛力能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。他说你啊，也是佛加持才能这样说这种相应法教。我们知道法教本身呢，你说这东西本身只是和般若相应，但它不是般若，对吧？就是经典不是般若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朋友，说。我不知道怎么，就是我这看他可能看到我这上写的字，他说：“哎，经书上不能乱画哦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书上怎么会经书神圣的，你不能在上写字，说你这样乱画，这很不恭敬。”但是你看，因为我是在用这个法，我并不是说我不恭敬这个法，对吧？看你的心行吧，我觉得。他说如成佛力能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他若诸菩萨摩萨具如前说诸形状相，对吧？当知久已发趣大乘，已于菩提心不退转，对吧？就这个到这种状况说明你的心已经不会退转，对吧？换句话说就是你其他的你可能不会吸引你，或者你那个菩提心的力量会一直推动你，是吧？他说但是呢也有人不生欢喜的，听了这个就不开心，或者说不相信，或者说很难理解，对吧？他这个人呢就说发趣大乘当知未久，说这个人是新手，对吧？所以刚刚开始学大乘法的他，我与如是心趣大乘诸菩萨众亦为宣说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令勤修学渐当证得一切智智。舍利子白佛言，他说甚其甚其，如来正觉与诸菩萨皆不起舍。他说你对这个新学的也是这样的， 那我们要么就讲的是后面上讲的佛心了，后面上讲的佛什么平等救护一切众生啊这些。
你把它记一下，我来拍照。
好的，我有那个笔吗？
你笔，你拿那笔。
笔，我那这用这个写一下。
嗯，写一下，我来拍个照。
嗯。
你今天带笔过来吗？
应该带了。几月几号？
今天12月16号。
16号。
拍一下，我就直接发群里算了。
啊，这好像没电了，这个，哎，有电，怎么黑屏了？好有意思。
你用的太快了，电。
是吗？
啊，这么厉害。
刚好呀，反正我刚讲完，它也黑屏了。
对，那就算了。
你看，
没插上电吗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哎，你再开一下。
啊，这个。